夏天不少年轻人都在读圣经，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尤其读旧约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呢都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旧约的神呢看起来很残酷。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呢，就是神呢吩咐以色列人完全灭绝迦南人，连儿童和妇女一概不留，一个也不留。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在他所做的一切无不公义。但是呢，这些问题呢，确实是难题，是圣经的难题，对吗？对圣经学者，对所有信主的人都是难题。你读他的时候这样来思考是对的，但是我们可能不见得能够有完全的答案，但是我们总要思考，总要找答案的，对吗？如果不信的人问你说，你的神是这样的神，我怎么信呢？你怎么回答呢？你就回答神是公义的神，好像不是那么足够，是不是？那我们怎么看这些问题呢？为什么神，圣经上的神不是对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严厉的？以色列不是对每一个国家都是要灭绝，为什么只是对迦南人要灭绝呢？为什么神对其他的国家却是极尽忍耐，对迦南人是这样呢？今天的经文呢，尤其是耶利米哀歌的这三章21节到24节呢，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是公义的神，为什么是这样做事情，更能够让我们透过神的公义，能够看神的怜悯。那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能听进今天的讲道呢，至少教给我们一个解读救赎历史的一个极好的方法，甚至给我们一把钥匙，说我们读历史读圣经应该怎么来读。我相信这段经文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神，能够让我们明白在基督里呢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耶和华的慈爱和公义不是冲突的。当耶路撒冷被毁，犹大被掳的时候呢，先知耶利米遇到一样的问题，对吗？犹大的百姓是亲身经历，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亲身经历杀戮，他们经历神公义的严厉的审判。在这些经历当中呢，耶利米要帮助犹大剩下的人呢，或者犹大的渔民，渔民不是打鱼的人，是余下的鱼，的渔民，剩下的民，渔民啊，一些要让余下的民要明白耶和华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所以耶利米哀歌呢是先知耶利米所写的，是耶利米为犹大人被掳所做的哀歌。是哀歌，以色列遭了极大的灾难。先知呢耶利米为以色列人哀哭，你要从头到尾读耶利米哀歌，你发现他是眼泪汪汪的，就是极其悲哀。因为一章第16节耶利米哀歌讲到说，因为能够给他安慰的神呢，拯救他的主好像离他甚远，摸不着神。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任何的经历让你觉得摸不着神，神好像甚远，离就不在身边一样的。耶利米是这样觉得的。可是你读到这个3章21节的时候呢，你听到的是不同的曲调，不再是哀歌，而是乐歌，是喜乐的歌，是充满盼望的宣言。耶路撒冷呢，完全被掳，全城几乎灭绝，所剩无几，所剩的只有渔民。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却听到了一个人意想不到的乐歌。耶利米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21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你看在这儿本来是前面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23节呢变成了 直接向神的祷告，你的信实，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我要仰望他。所以耶利米哀歌呢，至少教导我们，因为耶和华是神，永非世人，所以我们不致消灭，我们不致消灭静静。因为耶和华是神，永非世人，所以我们不致消灭静静。我们副标题今天讲到的与副标题就是耶和华神的诸般的慈爱和怜悯，耶和华神诸般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几乎消灭静静，我们本该消灭静静，我们绝不会消灭静静，永不消灭静静。第一点呢，我们几乎消灭静静。你看，你要读22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不致消灭，我们不致消灭。但是，南国以色列，就是犹大国，几乎消灭静静。耶利米做先知呢，他蒙召是为要神召他呢，为要实行拔出毁坏、拆毁倾覆，又要建立斋止。所以耶利米做先知非常不容易，在以色列南国服侍40年，没有人肯悔改的，没有人肯悔改，没有人悔改。那以色列呢，因为不听神的警告，最终被弄的以色列呢灭亡。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啊！我觉得当时的邦国应该惊奇，我们应该惊奇的，因为大卫王朝呢是所有历史上任何人所知道的历史上是持续最久的王朝。大卫王朝持续400多年，没有一家做王，一个姓做王做400多年的。中国就算中国的王朝，以前唐朝各个朝代呢，就算持久的王朝，都没有一个姓能够做400年王。所以我觉得周边的国家应该惊奇，大卫王朝最终是这样灭亡。对百姓，神的百姓来讲，以色列被掳更该惊奇，对吗？如果你信服神，因为神应许给大卫说他的后裔要永永远远坐在神的宝座上，犹大国怎么就灭亡了呢？你想一想，今天的以色列很多人不信神，今天的以色列国很多人不信神，为什么呢？因为他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跟他们所知道的历史他不能够调和，对吗？你神应许给西安永不动摇，西安山永不动摇，大卫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犹大就灭国了？大卫在哪儿呢？今天的以色列的不但没有王，没有王，也更不是大卫家的，谁是大卫家的后裔都不见得知道的。但是呢，以色列因为他的不忠呢，我们知道他是因为他的不忠几乎消灭静静。神使耶路撒冷被掳呢，是因为以色列的不忠，因为以色列拜假神。以色列在耶利米的时代呢，是完全的悖谬他们有多少个城市，他们就造了多少个神。耶利米的话说，以色列人是什么样的呢？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这是神的话，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一方面他们不拜耶和华神，另一方面他们确实拜神，他们拜无数个神，周边的每一个国家的神他都拜，就是不拜耶和华神。所以呢，在以色列这个时候呢，已经完全没有了福音，完全没有了福音。所以犹大呢，一共3次被掳，神是1次2次警告他们，那警告到什么程度？先是北国以色列被掳，犹大国也三次被掳，相隔呢，一共从第一次被掳到最后一次被掳呢，相隔是25年，相隔25年。而且呢，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呢，是被巴比伦所掳。巴比伦是非常残酷野蛮的民族，非常残酷野蛮。他们所到之处呢，毁灭列邦，打破列国。耶利米书 51章20节，男人、女人、老人、婴孩、壮丁、处女、人民、牲畜、官长、平民，尽行毁灭。巴比伦，我们听到的最可怕的是，剩下的人他们就拿这个钩子穿到肩胛骨上，对吗？牲口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今天把人比牲口还不如就，掳走了。所以以色列在巴比伦手里呢，是遭遇悲惨，几乎毁灭殆尽。那巴比伦，我们知道巴比伦是神的鞭子，因为以色列离经叛道，拜偶像，怎么上百年的时间，神警告他们不肯悔改，一样的，我们如果不肯悔改，这和以色列的结果是一样的，一样灭亡。哪个教会今天如果是就在假道当中不肯悔改，也是一样的灭亡。神是一样的神，神是严厉的神。拜偶像的以色列，受的审判也是为末了的时候，任何一个人拜偶像的人是受的审判。所以圣城呢最终被毁，神的百姓被杀戮，余下的人呢，都被掳到巴比伦。这是耶利米哀歌的背景。那是因为以色列极尽不忠，忘了神给他们的恩惠，被杀被掳，受尽管教。耶利米书结束的时候呢，告诉我们，以色列剩下的人，最后一次被掳的人是多少人呢？4600人，只有4600人，一共3次被掳，最后一次被掳的只剩下4600人。那你可以理解，想象一下耶利米自己坐在炉灰之中，为耶路撒冷悲哀，为圣城，为圣民，为圣约悲哀，怎么就成这样了呢？他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神对离经叛道的以色列何等样的严厉，何等样严厉！耶和华神是何等圣洁公义的神，耶和华神是烈火。但是呢，以色列实在是神眼中的同人，神为他自己确确实实存留的这4600人，就像在以利亚的时候，神当以利亚向神抱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随了巴利，以利亚神告诉以利亚，我为自己留了7000人。那第三次被掳的时候，神为以色列留了4600人，那加上前两次被掳的人呢，但是就是极少的人，所以圣经上讲的是这是余数，都是余数。但是就在这余数上，我们看得见神的慈爱，看得见的神爱。神为以色列存留余民，他为我们存留真以色列民，直到救主耶稣基督降生。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被掳的这些所有的年份当中呢，以色列反而爱主，反而有自己的会堂宣讲神的道，这个仔细的记得家谱，因为基督还没有临到，他们要追踪家谱，要知道哪个是犹大主，哪个是祭司的主。当你看耶利米书、以西结书的时候，非常这段时间呢，是真以色列民是格外的敬虔。耶利米呢，完全明白神的作为。虽然他一方面为犹大悲哀，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失了指望，他没有完全失望，所以他可以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犹大国和其他的国不一样的，和古代的国都不一样的，和以色列同时代的邦国呢，早都无影无踪了，对吗？你要是明白知道一点点历史的时候，亚述是极其强大的国家，亚述在哪呢？没影了，早都没影了，无影无踪了。巴比伦极其强大的，巴比伦，你记得尼布甲尼撒做的是，没有一个国家在他面前能站立得住的，神就用他当鞭子，掳掠所有的国家的，让所有的国家谦卑，对吗？借着先知耶利米把这个事情早就讲给大家听。那巴比伦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希腊帝国在哪儿呢？ 尼布甲尼撒、亚历山大在哪儿呢？他们早都被连根拔出来了。圣经所讲的，他们完全被毁，就像耶利米所宣告的，神要做毁灭、毁坏、倾覆的工作。每一个邦国，包括巴比伦，神用他做鞭子以后，他因为月份做神不喜悦做的事，神照样巴比伦也一样灭亡的。他们像圣经所说的，像风前的糠秕被风吹散，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秸，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格外提到巴比伦说，耶利米论到巴比伦说，耶和华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所以你看到这个话的应许啊，极其奇妙的。巴比伦今天的土地上什么都没有的，一片荒凉的，对吗？这个一半时间是碱地，一半时间是荒地，完全荒凉的，完全荒凉。但是呢，犹大实在是蒙神所爱，对吗？你要看犹大的罪跟巴比伦的罪没有什么两样的，但神纪念他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向列祖所立的约，他纪念自己的慈爱和怜悯，直到如今。以色列虽然很多人不信神，但是以色列重新立国，以色列在1948年重新立国。更奇妙的是呢，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很多的外邦人归主。就我们虽然这个从皮肤、头发颜色，人一看就知道我们不是以色列人，美国人也不是以色列人，欧洲人也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无数个外邦人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因着神向亚伯拉罕所有的应许，成为真以色列人。我们被接到橄榄树上，我们成了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的真的后裔。我们得以品尝神诸般的慈爱。就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外邦人加在一起呢，人数就是像天上的星，像地上的沙那么多。所以以色列几乎消灭殆尽啊，是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因为以色列实在是毁约、悖逆、遭神愤怒的不忠心的妻子，可以讲，就像妻子对丈夫不忠一样。所以以色列呢，被神追讨罪孽。神所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呢，是极其公义。我没听到当有人抱怨说，神实在是不近人情的神，旧约上这样这样这样，我从来没有听到人抱怨说神怎么对以色列这样这样这样，你们有听见过吗？但是神借着巴比伦的手向以色列所做的，几乎和以色列对迦南人所做的是一样的，对吗？因为神所做的一切事上无不公义，以色列所得的和迦南人所得的，都证明神就是他所说的，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恨恶罪孽、惩罚恶人的神。在海德堡主日四有这样的内容，说是我们都听过海德堡主日四的讲道。海德堡主日四呢，记得说，上帝极其憎恶我们的原罪和本罪，并要在今生和永世用公义的审判刑罚罪恶，正如他已宣告说，凡不时常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都是被咒诅的，都是被咒诅的。如果是只是死于刀剑之下，那是实在是轻的刑罚，因为神的永远的咒诅更是极重的刑罚，极重的刑罚。就像什么呢？神恨无罪，神要用公义审判罪。就像什么呀？就像我们家里进了苍蝇，对吗？我不相信你家里进了苍蝇你根本管都不管，或者家里进了蚊子你就管都不管的，你总要管的，对不对？人的就是我们恨蚊子苍蝇的， 我是格外恨蚊子的，因为曾经被蚊子咬得一塌糊涂的。上学的时候，蚊帐就是睡觉的时候，蚊帐贴到这个胳膊贴到蚊帐上了，就被蚊子转圈咬了一个。我极其恨恶蚊子的，神比我恨恶蚊子1000倍1万倍的恨恶罪的。所以神必刑罚罪，而这刑罚是远远超过你我能够想象的。你觉得这个已经残忍，那将来当神的愤怒的杯临到罪人的时候，罪人是应得的，而这个刑罚是没有人能够忍受的。这也是为什么所以不信的人，不明白神的公义属性的人呢，都会抱怨的，你们这个神太可怕了，那神实在是可怕的，因为耶和华神是烈火，神实在是恨恶罪孽。但是呢，我们看，灭绝了迦南人的神，吩咐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人的神，对以色列呢，虽然是极尽严厉的审判，但是以色列，你只能说是几乎消灭净尽，以色列没有消灭净尽。为什么神不把以色列也消灭净尽呢？为什么耶利米觉得他还有盼望呢？你是罪人吗？你的盼望在哪里呢？你如果被罪捆绑在黑暗当中，就是不认识，你的盼望在哪里呢？如果你没有自由，没有喜乐，很长的时间，你的盼望在哪儿呢？你的帮助在哪儿呢？你在读这个22节的耶利米说，我们不至消灭呢，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的盼望在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我们的盼望不在乎我们的聪明，不在乎我们认识什么人，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多大的能力，我们盼望在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翻译成诸般慈爱的这个字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字。我查了不同的圣经版本呢，中文翻译成诸般的慈爱， KJV 翻译成诸般的怜悯，这用的是 mercies 复数的 mercy 一般很少出现复数，但这里出现的是复数，是可以说是诸般的怜悯。NASB 呢翻译成恩惠慈爱，同样的字。这个 ESV 翻译是永远的爱， NIV 翻译成伟大的爱，Holman 翻译成信实的爱。你会不会纳闷说，到底哪个翻译是对的？到底哪个翻译是对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翻译？你有想过这个事吗？为什么这个神诸般的慈爱这么多翻译啊？原来神的慈爱呢，像宝石一样的，你从不同的角度看呢，不同的光彩。对吗？就像圣灵的果子一样，圣灵果子是一个果子，但是你一品尝，圣灵的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同的味道。神的慈爱从不同角度看呢，有不同的光彩。今天的经文呢，我觉得这个耶利米的聚焦呢是在神的怜悯上。为什么是？我们不是消灭出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这神的慈爱呢，其中有一个棱面呢，说表达的是神的怜悯。什么是怜悯呢？怜悯和恩典是不一样。怜悯呢，是我们该得的，对吗？但是神没有让我们得，叫怜悯。如果神让以色列得他该得的呢，以色列是要毁灭净尽才对的。但是以色列只是几乎毁灭净尽，神有诸般的怜悯，神没有让以色列毁灭净尽。如果神按我们的罪待我们，我们早就毁灭1000次1万次了，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但是呢，神有拣选的恩典，神有怜悯，神知道以色列呢不过是一只虫子，雅各就是一只虫子，我们不过是天边的云，太阳出来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神是因着他自己丰盛的怜悯， 因着他自己荣耀的丰盛，把他的慈爱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本来该受的刑罚他没有给我们，他却给了他独生的爱子，是主耶稣自己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孽，是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所得的是神的怜悯，而基督所得的是我们当得的，是神的愤怒的审判。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罪孽。而且神的怜悯和无比的怜悯和诸般的慈爱是永永远远的。圣经上用了一个比喻，我们都大多数不会用的，就是神的慈爱像死亡一样刚强，像死亡一样刚强，永不断绝。耶和华神所赐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所赐的福分是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像延绵的山丘。以色列所以没有消灭净尽，我们所以活着是因为耶和华神诸般的慈爱，完全出于神主权的怜悯。所以这是第一点，因为耶和华是神，永非世人，所以没有消灭净尽。可是以色列的罪呢，确实是罄竹难书啊。你怎么看以色列呢？如果你仔细看呢，你读耶利米书，你从士师记读到马拉基，以色列呢，实在是该得神的刑罚，他实在是该得的。以色列本该和迦南人一样，应该消灭净尽的。所以我们讲第二点呢，本该消灭净尽，我们不至消灭。那耶利米说我们不至消灭，我觉得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我们实在是该消灭，我们实在是该完全消灭净尽的。耶利米自己就把以色列人比作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耶利米哀歌4:6说，都因我众民的罪孽比索多玛的罪还大。索多玛虽然无人加手于他，还是转眼之间被倾覆。以色列的罪比索多玛俄摩拉还大，对吗？你想到以色列所受的何等样的恩典，神何等样的神迹奇事能力显在他们当中，给他们约诸般的约，诸般的恩惠慈爱，都在以色列身上。以色列就像儿子一样，就像神带他们，就像母亲带孩子一样的，从小到大抚养大的。但是呢，他们不认神，然后这个行各样的污秽，超过列邦，超过列邦，就是列邦行的这些污秽，他每一样都拿过来，他都要行。这是以色列。这个先知以赛亚也说到以色列，称以色列什么呢？他们的官长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主耶稣讲到以色列人说：“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讲到以色列人的心，我觉得也是讲到我们的心。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不是责备别人，他责备的是神的百姓。他人的心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犹大人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所以我们不用太多讲历史啊。我们年轻人，如果你读经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从头到尾的是败坏的啊，不配怜悯，不配神的恩典，应当受神公义的审判。你们也应当知道说神的公义的审判意味着什么。圣经上讲到审判，讲到两个王，一个是西施本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在摩西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神 要摩西带着以色列灭掉这两个王和他们的民。讲到神所吩咐的话，神说神的仆人摩西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就是这两个王啊，说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切诚意，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后来这个约书亚进迦南地，吩咐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所遇到的一个难题嘛，就是疑问都是这段历史来的，为什么神对迦南七族是这么的严厉，为什么神可以宽容其他国家的罪，中国对吗？从上午的时候中国就没有遭受这样的毁灭，为什么对其他国家是宽容，对迦南七族是这样的严厉呢？为什么以色列几乎毁灭，但是以色列没有完全毁灭，为什么这个迦南人却是完全毁灭的呢？更令人深思的是呢，诗篇136篇讲到这段历史呢，不信的人绝对不可能明白的，连我们就也会有挑战的。那怎么说的呢？说就是神杀戮亚摩利王西宏，经文讲的是就是杀戮亚摩利王西宏，谁杀呢？神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后面的副歌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能配上这样的副歌吗？说神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巴山王恶，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为什么这个杀戮的神反而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神的慈爱和杀戮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本该灭绝，我们所有在罪孽当中的人都该灭绝，但是呢，神却为我们存留余种，神为我们显出慈爱，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这个杀戮却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的？从哪说起呢？福音是明白神这段福音这段救赎历史的钥匙，我觉得是福音是钥匙。因为神在古时候，在所有的拜假神的人当中，在外人当中选召了亚伯拉罕，然后应许给亚伯拉罕说，400年以后呢，我要让你的后裔得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但现在还不能，一个是呢，以色列还没有这几百万人的人口；第二个呢，是迦南地的罪孽还没有恶贯满盈。那神很多这个释经的人讲到神的公义，讲到为什么迦南人遭灭绝的时候呢，都会告诉你，因为在神的眼里，迦南人恶贯满盈。满盈到什么程度呢？你们听到迦南人的恶是什么样的恶吗？那其中的一个呢，就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献祭，献给神，献给假神。怎么献祭呢？就是这个你看到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焚尸间呢，焚尸间有炉子的，炉子呢要这个人死了以后要放到炉火里烧的。那迦南人是把活着的孩子放到焚尸炉里烧的，他们的献祭啊，是极其邪恶的。迦南人拜无数个假神，淫乱，遭神恨恶的，非常遭神恨恶的。所以神是等着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所以审判才临到他们。这是从神的公义的角度来解释的。可是呢，这个也不能够让我们能够完全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神单单的把迦南地挑出来。为什么神没有用同样的标准带其他的国家，对吗？如果神用一样的标准带任何一个拜假神的国家，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为什么是单单是迦南七族遭受神这么严厉的审判呢？ 那答案是福音。我再说一遍，答案是福音，答案是福音。你要明白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全世界都陷在黑暗里头，每一个民族有一个算一个，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城市，大人孩子都是排着队，那都在地狱门口的，都排着队被送到地狱的门上。神在拜假神的民族当中呢，选召了以色列，把福音给了以色列。神给了以色列律法，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给以色列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摸这样的律法？神是因为神要把以色列从列国当中分别出来，当他们有这样律法的时候，他就不可能跟列国混在一起的。神使以色列分别出来，神在列国和以色列中间呢，建了一堵无形的墙，把以色列分别出来。为什么呀？保留福音，神把自己把光给了以色列，把真光给了以色列，把救赎给了以色列，要预备以色列所有关乎救恩、关乎救赎的历史。神要借着以色列写救赎的历史，只等到基督降临。神要预备基督降临，因为基督是从犹太人来的，所以神是以色列和外邦人分别出来。神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在别的地方没有吩咐全部毁灭的，在迦南地的人全部毁灭。为什么呀？你从后来的历史就看，因为以色列是悖逆神，他们没有把迦南地完全毁灭，最终呢，迦南地的人是留下来，留下的结果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和迦南人通婚，通婚的结果呢，生下的孩子都不讲希伯来话，也不拜希伯来神，他们拜他妈妈的神，拜他迦南人的神。而人的心呢，因为人的心实在是趋于邪恶，神那么警告、责备、责打，也管不住人的心。那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我们的心也一样，天天趋于邪恶。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没有神的律法，对吧？没有爸爸妈妈的监督，任你自由，对吗？给你电脑，给你手机，拿到你自己屋子里头，没有人管你的话，我们的心趋于邪恶，我们就做我们自己想做的，想都不想的，明知故犯的，就是宁可得罪神的。我甚至不知道得罪神，因为我们心就是黑暗，黑暗。以色列也是一样的，以色列神灭绝迦南人和神保留以色列人的原因都是一样的，为我们存留余种，为我们保存福音。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如果从明白神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吩咐以色列灭绝迦南人，我们明白这是神的慈爱，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怜悯。如果神说 OK， 你就像巴比伦的政策一样，巴比伦去掳掠了一个地方的人的时候呢，他把这个地方掳掠了，然后呢，他把这地方的人呢挪走，挪到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在另外一个城市呢，他让其他的人混居，从其他的城市迁人到迁很多的人再住到这个城市。你记得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是亚述做的一样的政策，但是神知道以色列的软弱，知道以色列是何等样的软弱，趋于邪恶，多么容易拜假神。为了福音的缘故，神吩咐以色列完全的灭绝迦南人。所以呢，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唯有以色列是光，对吗？中国不是光，不是盐，多强盛的国家，多讲究仁义的国家，它也不是光，也不是盐，唯有以色列但玩一个小地方，全世界那么大的地盘，这么点一个小地方，是光，是盐，是福音的光。但这光呢，不是日头，也不是月亮，是煤油灯的光，是蜡烛的光，随时都可以熄灭的灯火。如果以色列的光熄灭了呢？你可以假想一下，说以色列这个神没有特别的护庇以色列，你想想我们今天在哪？你没有西方的文明，你没有学校可上的，对吗？你想想这个学校从哪里来的呢？都是因为教会建立学校，没有福音，没有文明， 战争，以前的这个邦国的这些征战，那不光掳掠是经常有的事。我长这么大，我没有经过战争，那以前的人没有人没有经过战争的。所以神实在是怜悯我们，存留以色列，让以色列能够独居，用各样的方式让以色列福音能够存在以色列，为我们存留的，对吗？是为你存留的，为你为我存留的。如果你还觉得难呢，就是为哎呦神还是太过于严厉，但你要想啊，如果你今天得了癌症呢，医生要你手术，你是要把这个癌症的肿瘤拿掉的，拿掉了你可以活着，不拿掉你要死的，你拿不拿？那当然要拿，你是一个正常人，你要手术的，你要把癌症去掉的。一样的，神要为以色列去掉毒瘤的，为了福音能够延续，为了世界有光，所以神吩咐以色列人灭绝迦南七国。一方面出于神的公义，因为迦南人实在是罪大恶极；一方面出于神的怜悯，因为他要为我们存留福音，他要保守他的百姓，他要使他的百姓独居，使他的百姓被分别出来，使他们能够持守真道，直到基督降生。所以这个缘故呢，我们可以调和哈，我们不是不可以明白的。诗篇136篇所说的，就是他杀戮亚摩利王西宏，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又杀戮巴山王恶，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是因为神的慈爱，他杀戮迦南人，为我们存留福音，为我们存留福音哈。所以这是讲到的第二点，我们本该灭亡的，和以色列人一样的，但是神，他存留以色列，他也存留我们，他也存留我们，也为我们存留邦国，今天也是一样，存留邦国。神，在救赎历史上呢是，兴邦立邦。在今天也一样是兴邦立邦，对吧？你看为什么这个国家兴旺，那个国家衰微，这个国家富足，那个国家贫穷。如果你戴上福音的眼镜，你能明白很多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神是怎么样运作历史的，因为神是历史的神，神做一切的事情为他的荣耀，福音是他的荣耀，救赎他的荣耀，悔改，我们悔改是他的荣耀。你活在黑暗里不肯悔改，那得的是神的愤怒，那我们如果悔改，我们得的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慈爱，我们是归荣耀给神。耶和华是神，永非世人，所以我们没有消灭敬敬，我们几乎消灭敬敬，我们本该消灭敬敬。我们讲很简单讲第三点，我们永不消灭敬敬，永不消灭敬敬。那这个经文很简单的，这个推理很简单，就是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那谁都能够推出来说我们没有消灭敬敬，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永远都不会消灭敬敬。耶利米也说的，我们永不消灭敬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的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因为神向我们施怜悯，是他自己起了誓向我们施怜悯的，而且他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先知都会重复的提醒我们耶和华神所起的誓。先知以赛亚就提到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所说的。到了这个早些时候呢，这个先知撒母耳也说过，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永非世人，绝不后悔，因为 马拉基书，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之子没有灭亡。耶和华神不像我们，我们做父母的答应孩子的事，尤其会反悔的，说你等到八岁的时候不可以，就不用弹琴了，然后后悔了，还要学琴，我们会后悔。但耶和华神永远都不改变的，他应许永远都不改变的。神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他的怜悯 也永不改变啊。神在基督里向一切信服他儿子的人永永远远所显出的都是慈爱和怜悯。我们有主的十字架为证的，因为约翰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字架是神诸般的慈爱和怜悯的证据，极好极宝贵的证据。因为十字架证明神的慈爱和怜悯没有限量，你要是说要量一量神的怜悯和慈爱，十字架证明了没有限量。神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用海水不可以量，用斗也不可以量，像海水不能用斗量，因为他的独生爱子将神的儿子赐给我们。以色列软弱吗？教会软弱吗？我们都很软弱，都很软弱，唯有靠我们呢，我们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的。但是呢，神是信实的神，神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怜悯护庇他的百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证据，因为主的十字架呢证明神的慈爱 和怜悯是从古到今永不改变的。以色列古时候的以色列不改变，那么从亚伯到诺亚到摩西到大卫到马拉基到使徒时代到我们这个时候，神的慈爱和怜悯从来都不改变。神做一切的事情都为向我们向他的百姓施怜悯施慈爱。基督的十字架呢也充分证明神的慈爱和怜悯是他自己的本性，因为神不像我们，我们做事情有复杂的动机，我们任何一个我们信主的人最爱主的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好多的动机，不纯的动机，但是神的慈爱纯一不杂。他的爱不管有多少个层面，说多少个棱角，都是良善的，都是永远都不改变的。我们做神的儿女呢，总要有智慧。我们读经的时候会遇到困难，我们不会有一个困难，我们会有好多个困难。尤其我们现在这两百年呢，人出了，因为很多人不明白圣经，出了好多圣经的难题。那你可以找到若干个圣经的难题，但是没有圣经的难题不能解决的。如果你透过十字架来看圣经的难题，总能够明白，不能够，也许你不能够完全明白，包括今天的讲道，也许你也不能完全的信服，但是你总能多明白一点。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的恩典是诸般的恩典，他的怜悯是诸般的怜悯。十字架呢能够让我们明白诸多的事情，福音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智慧。在福音里神的信实都显明出来，在福音里神的恩典和怜悯都显明出来。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的名罪得赦免，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才得成为义，我们才不至灭亡，我们不至灭亡，我们永远不至灭亡，是因为神诸般的怜悯和慈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磐石，他的十字架是凭据，因为十字架大声的宣告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怜悯、神的信实，因为这十字架的救恩已经传到地极。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艰难，我们个人也有好多的艰难，对吗？我们 有可能现在破碎的家庭关系里面，我们呼求神啊，你的怜悯在哪？你的慈爱在哪？我可能会陷在孤独里面，神好像就不听我的，对吗？我想信主，对吗？我也祷告，但是神呢就是不听我祷告。有的人在疾病痛苦当中，几乎无法忍受的疾病痛苦的折磨，但是神却偏偏不肯把激烈的膏油赏赐下来。有的人陷在罪里面，试探里面不能够自拔。神在哪呢？神的怜悯在哪呢？神的慈爱在哪呢？以色列被掳的以色列问，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在哪呢？神的应许在哪呢？所以我悔改，我以眼泪当食物，白天黑夜，但神好像旁观的人。耶和华神的慈爱在哪里呢？耶和华的怜悯为什么向我隐藏呢？如果你像耶利米，你会说，哦，这实在是我的软弱。我们就像古时候的以色列人，实在不懂神的道路，不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是的，神有些时候呢会把自己的慈爱隐藏，从人的角度来看呢，神会把他的怜悯隐藏，但是神的怜悯和慈爱不会隐藏一生一世，神的隐藏不过是暂时的，为了让光明，为了让福音，为了让基督，为了让十字架更显宝贵。因为耶和华他的属性，他就是怜悯的神，他就是诸般怜悯的神，他就是诸般慈爱的神，每早晨都是新的。你应当和耶利米，你和我应该和耶利米有一样的祷告，说是阿们，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就不管是什么样的艰难，艰难总会过去，神的恩典总会重新显大，恩典那时候恩典会更甘甜，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会更有荣光，因为神无限怜悯恩慈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阿爸父神，他是我们的产业，神是乐意是慈爱的神，因他本身就是诸般慈爱的神。所以救赎历史的当中呢，很多事呢有些时候超过我们能够理解的，但是呢我相信你多多少少应该被拉近一点，神的严厉的审判都显出他的怜悯，都显出他的怜悯，他诸般的怜悯和诸般的慈爱。他征服迦南七族的这个事件呢，显示出神对以色列的特别的呵护，幼小的以色列的呵护，对福音的呵护，甚至就是以色列自己啊，几乎遭到灭亡的待遇呢，也显出神的诸般的慈爱和怜悯。神以他的诸般的慈爱和信实，借着以色列直到今天，借着教会实施大能的拯救。福音呢，是我们解读救赎历史的钥匙。当你读旧约新约，打开圣经的时候，不管你读哪一卷书，即使读这个约书亚记，读耶利米哀歌，福音是你明白这卷书的钥匙，耶稣基督是你明白圣经每一个经节的钥匙。福音是放大镜，也是显微镜，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救赎历史的大大小小的每一个事件。福音能够让我们透过神的严厉公义，看见神诸般的慈爱和信实。耶和华神是一样的神，他永不改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阿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赦免我们诸多的罪孽，我们的罪孽比羊毛还多，主啊，但是我们的罪孽在哪里显多，你的恩典就在哪里显多， 因为这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你赏赐给我们的。主，愿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道，主要使我们心里面的黑暗能被你赶走，让我们喜悦逻辑的人能够看得见圣经的逻辑，是正统的逻辑，是救恩的逻辑，是神的逻辑，喜爱慈爱的人能看见你的慈爱，喜爱怜悯的人能在你的怜悯上得饱足。主，愿你赐福我们，赐福你的教会，主也赐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查经讨论的时间，也赐福晚上的讲道，赐福晚上的敬拜，主要与你百姓丰丰满满的同在。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